44学坊，那八封之中四封一首，四封南房。
从44开始念是吧？
44开始念吧。
念到多少？
念到47吧。
44，八封不动中，四封一首，四封南房，如何分乎？顺者往往入其垢中而不自知，故于顺心如意之事更需警惕，防其卷入境中。45，人总有习气，而习气不除，难了生死。46，此中无奇特事，只缘少见多怪，忘却本来耳。47，用功切勿与人较量短长，因莫察而自审之。
你看看第44里头说的就是那种的迁怒后的师兄最容易犯的，四风一手，四风难防。四风的这个就说的是顺和逆，顺有四风，逆有四风，说的就是这个顺有四风，逆有四风。一般的他就是他顺的时候他都不记得了，逆的时候他就一直提着，你看我怎么过不去了，我怎么过不去了。那顺的时候他开开心心的，他怎么什么都忘了。这个说的就是这一个，光记住这个，实际上没有一个顺也谈不上逆，就是你那个不开心也没啥了不起的。还有一个学佛它跟开心啊它是两回事儿，它是两回事儿，它不可能事事如意的，你就以后也不是事事如意的，多调整自己吧。45是人总有习气，总有这个什么叫习气，前面二祖有说过，这个习气啊就相当于那个不容易拔除的那个根儿，不容易拔除掉的那个根儿，什么东西很坚固你不舍得放，不容易拔除掉的那个根儿，那个东西就叫做习气。当然我们刚开始也说了，就是着相，就是这个着相对于每个修行人他反应的特点不一样。一般的修行人他是这么说的，我不怕死啊，就是我死都不怕，但是他怕别的，他怕别的，其实他不怕死，他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他的习气，他的习气反应出来的不一样，他的那个根儿啊，那个坚固的不容易拔出掉的那个东西不一样啊，这就是所以说每个人他的习气不一样，他习气不一样，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得就是我们之间各有各的习气，各有各的习气。就那些人他老觉得另外一个人说理滔滔不绝，好像什么都懂，但是呢说理滔滔不绝的他没有这个人办事利落呀，这个人办事他办的可利落。那弄得可好，就说是女的吧，那家里头干的可利落，干的可好，那不是也很好吗？所以说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你就是别在这个地方就是觉得自己很自卑，没有必要。另外一个自己特别坚固的东西，你要提醒自己都放手就行了。我觉得这个说的是人的特点各不一样，他说的人总有习气，他说的实际上是人的特点，人的坚固性表现的各不一样。到修行中你害怕的东西或者你怀疑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的人害怕这个，哎呀好像是突然很恐怖了，就是说的害怕黑了，就本来没有怕过黑，有的人他觉得自己根本都不怕死，修到半截老是想着我明天要是死了怎么办呢，他会起这些疑心的。还有一个疑反应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修到半截怀疑自己的咒念错了，基本上好像每个人都有过，就怀疑自己的咒前面念的不对了，我这多长时间我这咒开始错了。还有的甚至疑过，就是怀疑自己今天没打坐。那有的严重的，他就是他每天记了，他还是怀疑自己没打。
这为什么这么严重呢？
就是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的，有的轻，有的重，还有的反应的不一样啊。他特别怕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对你来说都觉得可奇怪。他特别在乎的东西对别人来说也是可奇怪的。这个是第45，人总有习气。第46个，此中无奇特事，只缘少见多怪，忘却本来耳。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本来，除了本来也没有其他的事儿，都没有其他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为什么忘却本来了他就会出事儿呢？因为本来这里就是没事儿。他没事儿，没事儿，他抱着这个没事儿，但是呢他没有经历过，到了这儿就有事儿了，那还是提醒自己没事儿。虽然是没有经历过，还是提醒自己没事儿。这就是这里头没有奇特事，就是你见的少，你见的少，你见多了都没事儿。他是这么说吧，这么说也对吧，实际上就是本来这个地方上实际上不存在少见多怪的问题，你只要本来这里坚固了都没事儿。你就是一时半会儿的不习惯，你比如有的人突然换了个工作环境，突然遭受了大事大逆境什么的，那也是没事儿，那也是没事，有个习惯过程，他习惯了也就好了，也没事儿。第47，用功切勿和人较量长短，应该莫察而自省之。 我觉得第四十七条还是看看用功的这个重点是什么。用功的重点不止于在打长坐，不止于在家坐。我们一般较量都是在这儿。他觉得就是说他打坐打得可厉害，他等于修行好。还有一个就是他坐上一动不动。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几个人在一块儿共修，立刻他们就变出来哪个人修行最好了，就是那个一动不动的，他就成了修行的榜样了。对对对，那不叫打坐打得好，他一动不动的这个不一定，他可能内心的小九九翻腾的要死。别人看他一动不动，最后一下坐好，这个人修行好，就是这一类的。
我打气那年就是我黄妈做的师兄，
嗯，
他年年打气，
嗯，
他因为我动嘛，我有时候我就疼了，哎，他一动不动，我可佩服他。我说你咋打那么好呢？我说你一动都不动，哎，他就一动不动，老师，我是打哪方？后来说他之前有点毛病，说那是
你看你看，哈哈哈哈哈哈。对，
你
你说在我旁边一动不动，他真不动啊！
你这初学的人就容易看一动不动，他觉得他可羡慕那些一动不动的了。后来所以打气有好处，后来一看他支箭不对，也就算了，也就放轻松了，不再学他的一动不动了。我那时候打气的时候是说爆炸，我说我就是我，你要说我没我问题吧，我也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说我没有爆炸过，我去看看能不能爆炸。结果我一去，那是陈宁老师主席，他没有去答疑，他可能也忙。结果下面的人都自己议论，那些人也不知道咋的，经常找我来议论，而且议论的都是那种有什么境界的。我看了好多个爆炸的，我都受不了了。这些爆炸的人实在是境界太糟糕了，知界太糟糕了，哇，简直让我烦得无处可躲。以后就对爆炸死心了，这个东西的话太害人了。反正是就是说的是，就着相的人，你看他开口就是动不动啊，爆炸没有，化空没有，就是这一类的就出来了。他挑老人，他看老人的开示，他总是能挑出来这些词。
着相来是吧？他着相行，就像
对对对，
着相习气。
嗯，
爆炸也没啥用。
对，你这回答的都挺好的呀。
爆炸
没有，他爆炸，
我没爆炸过。
爆炸。
有一个人有问题，我看看啊，一贯嗔恨心很大，现在减弱不少，甚至根本起不起来，怎么办怒心？忍辱根本就不是忍辱，而是不受，所以无嗔心可喜，不可得。相反，感恩心起来了。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白座中，嗯，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哎呀，嗔恨心呐、啊，嗔恨心这个事儿要明心见性以后解决。明心见性之前呢、啊，你对着别人别嗔恨，你尽量的克制自己就行了。但是你别指望着根本的解决，根本的解决在于明心见性。你先明心见性，你不要把嗔恨心当成一个衡量修行的标准，好吧？一般的情况下，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这些毛病有可能会突然的起来，但是他来得快去得快，他去的时候也无影无踪了，也就过去了。过去了你就别再考虑他了，别拿捏他，什么事儿都让他过去，好的坏的都让他过去就好。你当下你能忍你忍，忍不住了你就让他过去，就这么简单就完了。第四十八，念念第四十八吧。
四十八，修法为一时之权宜，切勿执取于法，贪法等于贪名利。所谓成佛者，成如佛之性空也。心有所执，顿时本来即离佛境，故宜时时领觉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且人之所愿执取者，初意无不以为有益于己，不知反以自误，无益于七宝，投如粪土，殊不止也。
这个说的就是他，就说的就是他，这个他这个雪师兄王师兄说的就是他。这个修法不要执取于法，贪法等于贪名利，听着你是个学佛的，实际上跟那个贪名利的一样一样的，坏得很，坏得很。还有成佛是成一个空，成一个空。嗯，心你要有所执，你执一个明心见性，你执一个道理，你执一个这样，你执一个那样，你执一个要做到，这都是你失去了本来，这都是离开了佛境。所以你要时时领觉，要只管扔只管扫就是了，只管扔只管扫。这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现在在修佛法，所以我们紧接着的做的第一步是扫，就是扔这个法。然后呢，在世间上呢，就法都能扔，何况非法？就这样习气就除掉了，是这样除的，是世间的这些事儿上除习气，是这样除的。你先没有心可见，没有性可明，你先这样， 你先这样了之后，这都没有了，其他的还有什么呀？其他的习气就慢慢出了，这就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还有后面的这一句说的也是你的，你以为你执的这个东西，人家一听呀，这个人真老实，这个人真学佛，这个人好肯学啊，这个人的话好好学啊，你看这个人好谦虚啊，这个人就是这个性格很安静啊，这个人的话，你看一看着就有一种定的感觉，很清静的感觉，什么什么的。你以为这些东西是有益的，这些东西都是害你自己的。你要有这个东西执取啊，你就等于是学佛，你学了一个粪，你去学吃粪去了，学吃屎去了。你把学佛变成了吃屎，尤其不值。这个第四十八条完完全全是说你的，你再反反复复的读读。你愿意执个什么东西，哪怕你执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也成个屎了。就你就更是这样了，你就更是这样，天天吃屎，天天要屎吃，求屎吃。这是二祖说的，这不是咱说的，无异于本来是大好的七宝，七宝让你祸害成粪土了。打坐怎么了？他过了千座打坐，他是一个习惯，他并不是贪，他是一个习惯，他要坐一阵的，他谈不上贪。但是你如果坐了一千座之后，你再坐三年，你再坐你就坐了90年了，那就是这是就我们说吧，我们把这个给他放大，给他延长。你打1000座可以，你打2000座也凑合了，你都打了3000座了，那你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嘛。放长一点，放短一点，你可能不放心呢、啊。我们这些人根基很小，很露脸，我们打1000座不够也行吧。现在就放宽了，就这还有一些人呢，天天骂齐老师这边说跟老人说的不一样，老人说要做到大彻大悟，齐老师怎么说过了千座就可以不做了，就拿着这一点一直在说呢。那老人说大彻大悟跟这个千座的这个就是说打了1000座了就再打都没有用了，二祖说的这个本来不矛盾，你千座为什么不大彻大悟呢？还有一个大彻大悟就是彻底的去掉了那个悟和不悟，就是这样的，这两个本来不矛盾，他从两个角度说，这事儿就成了矛盾了。现在经常有人批评齐老师，就说是应该一直打，应该一直打，我们这种根气就应该打，他认为打坐是一个标榜，是他修行的标榜，实际上在心地上用功就不能够单纯以打坐来论了。那齐老师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要的根本都不是明心见性，你就是要个定力。那你定力足了，你这个事儿上好像安心一点，定力不足了，你就是觉得事儿上你过不去，你事儿上你不舒服，你就想要一个舒服，想要一个自己的舒服。他这种人是另外一个方向，他就是求定力的，他不是求明心见性的，他对明心见性不感兴趣。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还是要勘破，从根本上勘破，就是像你什么问题你要抓到它的根本，你就能解决问题了，它是这个意思。定力它不是，定力就是你打坐了之后，就这么说吧，你打坐了你会对周围迟钝，他就要这种迟钝，实际上他没有勘破它，他没有真正的整明白，他就是迟钝了，他喜欢这种迟钝感，让他觉得安定。
定力就是定力的话，就是外境来了以后，就是有定力的话就不会随外境转
了，不会随外境转，你已经又要转了，因为你已经随着那个不随外境转这个事儿转了，你自己以为他没转、你不是被外境所转，就是被定力所转、这两个都不对，所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只是观照的第一步，它绝不等于心密的所有的观照，如果心密所有的观照都只是这一个，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个佛法也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只有对治法，它没有意义。佛法是离开了对治的，它是解脱道，它要离开这两边，它必须得有那个最后那一步才行。不是的，那个时候不是啥都不抓，那个时候你就尽管去抓，那不是啥都不抓，那是提起啊。你现在抓什么抓的心有戚戚焉，抓也不是放也不是，扭扭捏捏的很糟糕。
尽管去抓而未抓。
对吧对吧、
是吗？
你古禅师是这么说的，整日吃饭，整日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整日穿衣没有挂到一丝纱。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认真做事而不执着，而不着相。那前面元音老人还说了两个字叫认真做事呢，你不光是要做事，你还要认真做呢。
我觉得古老师其实说到这块就是认真做事不着相，这就完事儿了。
现在我们没做事儿，你想这个干啥呢？你现在已经着相了，这个地方用功夫要细，还是要真没事儿才行，你别老拿捏这些道理，不拿这些道理本来没事儿，你再继续打一阵坐吧。所以人家不，人家说不这么说，人家直接说吃茶去，人家都不像你说的，你看看这就完事儿了，他们都不这么说。对， 你看看，
就刘备，
就是他本来就没事儿，你就那不是你做啥不是更省事儿吗？第四十九，
四十九，心如外室，事不能免，只要能转可耳。行者往往怕心被禁夺，时时督住其心，压住勿动，自以为神识不用事也，即可成为智也。不知时不易至，智即是时，无时则智无由建立。今应分时智为二，自许其用功严密，真是顿根笨汉，岂得畏畏民心。
嗯，这也是说他的，也是说他的，说他的。你这四十八、四十九，你都经常看看。嗯，就是说的是，那就是你天天做功夫，做的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天，妄念来了就看住它。嗯，那你这到了千座你就看不住了，看不住，那个看的劲儿越来越少了。所以二祖是这么说的，就是心若外驰，事不能贬。只要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存活，都会这个心和境界，它就是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是要压断它，它是在转。嗯，后面说的是往往心怕心被禁夺，就是督住它，压住不由不动。还有你那个打坐也是，你打坐也是想压住它，压住它。实际上你那个事儿该怎么处理你还怎么处理，你别靠打坐的那个轻松和暗自的轻松，你就跟那个事儿你不处理它，你可不就总想着吗？你把它处理了你也就死心嘛。所以说的话就是这个的话，别压住，不要压住。嗯，就是说的是还有一个，就是他认为就是不动就是智了。那不行的，还要启用。这个说的就是启用，启用怎么启用啊？那个识当体就是智，你就直接去用就行了。你再直接去用它就可以了。你直接去用它，直接去用它什么？你就该干啥干啥去了。你就别再立一个你是学佛的人，你这个应该这么干。古代祖师有一句话叫“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儿”。你做事的时候，你那哪考虑什么？你就是什么什么动心不动心呐、啊、之类的。你做事就是做事了。你于心无事，就是你做什么事都是没事，这就叫于心无事。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嗯，于事无心，于心无事，这就是识。识就是你该怎么用识怎么用识，这你直接去用它，它就是你的智慧，就这么简单。你别在中间加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佛法，那是解脱道，这是究竟义，你加这些东西就不好办了，你耽误你做事。嗯，能挤下挤吧。哇，今天的橘子好多啊，赶快大家打包吧。别带东西了，吃不完。有个榴莲蛋糕吃了没？吃了哈，有了有了，好好，谢谢。嗯，现在是应分时和智啊什么的，自诩用功严密，就是顿汗，其德为民心，这就是压制的，就说压制做功夫的。这个我觉得第四十九个是尤其的应该多看看，就直接你去做，那个就是你的智慧，知道吧？对于啥样的人不能说是智慧呢？就那个李光明这一类的，天天说起妙用起妙用的那个，那绝不是妙用啊。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修行人犯的都是第一个毛病。
有点名，你出家了是吧？
啊，对对对，出家了没事儿，点他的名没事儿，你看点谁的名了，有的人的名不能点，知道了就行了，他还属于好的能点名的。像李静呢，他点点名也没事儿，有的人不能点，自己心里时间长了就有数了。吃，嗯嗯，都给你。嗯，
妈妈，
嗯，好的好的。
妈妈，你打开吧。
嗯，有的人他口口标榜着，这都是妙用啊，这都是妙用啊，你简直要吐了，那不能这样了。用的时候不能说是妙用，不能说是妙用，这个时候的话就不能。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是不敢去用它，他总觉得我要压制住它，我要压制住它。实际上你该做去做就行了，这就叫做转，这就叫做转，不是压。不是压，所以说从这个转的角度，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一个，就是说有他的好用，有他的好用，他的净土各不一样。你就这么说吧，如果有的人他脾气很急，人家说你看你这是嗔恨心，他不是他的嗔恨心，他将来的国土就是火焰净土，他那个净土是火焰型的，那也是他的净土，他都在那个地方快。嗯，应该这么说。还有的人说我的这个性格不适合学佛，实际上的这个性格都是他的好处。都是他只要一转就行了，都没有坏的。整体来说，修心中心的人的特点都是急，都是急，不急他不会来修心中心的，这是末法时代的特点，这也没有什么。急有急的修法，慢有慢的修法，都是好事儿。这 个第四十九条真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对你也很重要，对你也很重要。对，
嗯。那个心如外驰，不能免单说，还是要只要还要能转。
你咋转的呀？你都是那种那个什么压的，你都没有转过。你转就是这样转，你呵斥他，呵斥他对不对？你呵斥他对，你就该呵斥。他老让你加班，你就天天那么忍受着，你就是惯他吧。要我，我也让愿意让你加班。这种人让他加班，任劳任怨，不提任何要求的。我不让你加班，让谁加班？我活该欺负的就是你。所以你只要转就行了。你比如说你发火，你想想，你要是为了自己，你发火发的不对，你就不应该发。但是你想，你这个发火如果对大家有利，该发就发嘛，这不就转了吗？我在这一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就是我刚开始学新中心的时候，刚开始学新中心的时候碰见竞争上岗。哎呀，我那时候可烦了，因为我的心思完全都不用在这个上，不是说自己对，因为那我已经学佛很长时间了，已经都是受了很多的渲染了，已经就是那种的，就是很反感世间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单位的领导呢，我就调到了那个单位去，为了清静，你知道吗？为了学佛，为了有个假可休，你知道吧？专门跑到那儿去了。这领导非要让我竞争上岗，我这个那学佛的人呢，都那种修养啊，你领导让你干啥，你不好意思拒绝，知道吧？弄得自己也很苦。哎呀，就是这个事儿。我说我都不想竞争上岗，领导让我竞争上岗，天天逼着我问你咋样了，我都不复习。我刚开始修新中心，我哪里就跟老师说，我说怎么办？老师说你去啊。我说我都没有想到老师怎么会回答让我去呢？这个东西是明是利的事儿，我们不是应该就是远离吗？老师说的是这个对大家有利就应该去做。然后老师说他自己在修新中心的时候是他自己工作中最忙的时候。什么叫最忙？就是该他干的他都干了呀，他没有拒绝啊，他没有躲呀。他说他的最忙的时候，修了新中心就没那么忙了。他修新中心的时候是他最忙的时候，这是一个。后来我又在老人的问答集里看过了，关于挣钱，老人也是这么说的。老人就是人家挣钱了就怎么，老人说你挣钱有什么不好啊？你挣了钱你可以把这个钱用作好事上啊，可以干更多利益人的事啊，包括这种的就是进步啊，这种的当官啊也是一样的，你去干利益人的事有什么不好的，尽管可以去干。你看这不就是转吗？如果不转的话，那就是贪财贪利，那是很糟糕的事儿；贪名贪利，那是很糟糕的事儿。但是你一转，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所以啥事儿只在于转，就这个事儿是我印象最深的，这个也是学佛的人最那个的。学佛的人就是说最远离名远离利啊，远离名远离利。那老人那么一说，你看看这就是老人的转。所以说就是就算是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有这些心了，贪财了贪利了，也是在转，而不是在灭它，转它还是在转它。你不是为自己，你不要为自己去贪，你这就转它了。你转了它，救着它，都能够做事儿，都能够做这个方便成就的事儿，有何不可啊？
先做内，就是说要
啊，对对对，问题是人家逼着你做啊，像这种呢是你逼着做了也都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对对对对对，嗯，
就说郭老师，就比如说你能挣钱，就是你有本事挣钱，
嗯，
但是你不为自己挣了钱之后，我做善事利益别人，是不是赚？
你就是为自己也是别人，就这么说吧，你挣钱给家里人也对，也没什么错的。
自己花呢？
自己花也对，你自己也是个别人中的一个，你能给别人花就能给自己花。
有的人有本事他不做了，他说哎呀我这个那个我有本事不行，我学佛了，我啥也不能干，我不能贪财，我不能贪名。
嗯，这种的在新中心的这里头有，但是大部分修新中心的在后期他会转过这个弯儿。大部分修新中心的后期他就知道了，我这么躲着不对，我这么就是这样舍弃不对，他后来就回来了，又转小向大了吧，有点类似于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只想闭关，只想逃离，只想要个清净，后期他觉得自己不对劲了。这个大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吧。
我们那个最后边那个发言文不说吗？素还智慧成佛，我们救度众生吗？那你要是有本事有能力，那你就比如能挣钱，那我挣了钱之后我就
我觉得你做这些事儿，你跟救度众生也别联系。救度众生还是说的食物众生可度，这个地方就度众生啊。我也觉得这样，但是别的那些的不妨碍你该做的事儿是做事儿。
别利益，
嗯，也不是说一定要财布施出去，但是呢，你就是咱们这些人也不会拿着做什么坏事吧？这不就很好了吗？你们有啥说的聊的都可以说。
老师，你说迁就过后就是多在事儿上去做事儿，多做事儿。
也没有必要立一个多做事了，不存在，不存在。你何必呢？我觉得签做成了你一个负担了，你当自己没打过就行了。
我这人吧，就是着相喜可重了。
嗯，没事没事，你知道了就好了，你知道了就好了，你能说到这儿就不错。他都不会说自己着相喜挺重。你是谦虚性的说，你都不知道你是在着相。
然后另外我那个情绪也。
啊，你这个东西的话慢慢磨吧，慢慢磨吧，就是你放不下你的，你会发现你的放不下无事于补，时间长了慢慢就磨掉了，
是吧？
你放不下也没有用，你无事于补，你放不下的完全没有用，时间长了也只好放下了，没事没事，
磨吧，是吧？
对对对，再说了你放不下它正好对它有影响，也不是坏事啊。
嗯，有影响，我也学佛上哪去，就开始拉我妈，你得去。
不是，我是说你放不下他，你会干扰他。但是你是一个学佛的，你这个干扰他，你也有干扰他好的一面，这也不是坏事，这就是转习气。你别老压习气，你别以为你对你女儿的这个执着不就完全不是好事，要断掉他。你就着这个执着，你还压迫他，让他好歹跟佛法结点缘也是好的。嗯，好吧，就这样想啊。你不压迫他，谁压迫他？谁让他生到你家了？你就这么压迫压迫他，好歹他对学佛有点知识，有点概念，也不枉你俩母女一场吧。我也是这样啊，我就是有的时候对儿子就这么说的，我也是这样啊，我也着急他的事儿啊，要高考了要什么的，都发了一阵脾气，后来我自己想办法了，我说我真是的，碰到我这个妈没办法，我咋都能够有理，我说那你没办法，谁让你生到我家了，谁让你碰到这样的妈了，那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刚才说的压住不动，不对，你要转他，要能转，要能转他，你就着这个都是好事，就着他都是好事。第五十吧，只念五十吧。
五十，除习气依在因缘，此有持素之不同。修此法至明心后，经过相当期间，习气有忽然消除之妙。
这个二祖说的意思啊，前面的先不说了，后面的很神奇，就是明心见性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习气突然消失了。就这句话很神秘，你说说为啥这么神秘啊，高师兄？他为啥你不管他就消失了呀？这是智力题吗？好吧好吧。对，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你不在意他不就是容易吗？他就是习气有，就是为什么明心见性以后习气有这个忽然消失之妙，说明习气本来就是没有的，习气本来就是虚无的，他就没有的，你不用力去除他，他反倒除掉了。
这个事想不开又怎么样？
你
这两天不搭理他，自己就没有。
嗯，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
没有。
这里面说的修此法至明心后，那就是说，如果没能明心见性，
是的，是的，就可以这么说。你这个思维是对的，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明心。明心就是没有心可明，既然没有心可明，他也没有习气可除。这样的话，就是真除习气了。只有没有习气可除才是真除习气，就哪怕是就是像楞严经说的那个淫欲的那个也是要除掉清净心的。就阿难他的清净心很重，他因为清净，他因为羡慕清净，他出的家，就这个事儿惹了祸了，最后除的时候就是我这里连净也没有，连没有也没有，何况那些杀盗淫妄那些东西就更没有了，你没必要去有它了，是这样的。
深刻认识到这个道理就算明心，
如果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了，就不用理会算不算明心见性了，知道吧？其他的上倒不差。就说如果你深刻的领会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这样的，你就不会理会它算不算了。其实算不算明心见性，就跟你算不算是个人，它的有点很相似，很相似。你深刻的认识到这道理的，你就算是人了。别扭吧，还是别扭，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五十啊，第五十条，我觉得关键是在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他说的第一个是有的习气突然消失，第二个就是不消失，它是各有因缘，就是说它持素不同，是因为它有因缘。因缘这个事是什么？是虚假的，也就是有习气没有习气，它都是虚幻的。咱也不妨就是假里头就是借假修假，就这样是出习气。所以说这个五十啊，主要是明心，明心以后这些都是因缘，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幻的，习气就是这么没的。发火了，这是习气；我想买东西了，这是习气； 我这个哈、啊、就是这一类的啊。你看我又急躁了，这就是习气。
贪财。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贪财。刚才不是说贪财不是灭它，你转它多好呢？你这个财对你有用，对别人有用，该挣你去挣，你这样也很好啊。你有个师兄说了，想出习气，这也是习气。他误会了那个习气了，他觉得是那些东西。
有一个想出习气，他有，就是习气本来这么用，他就有想出习气这个想法。
他认为是真有了，所以他才想出。出习气有的时候是，就是说的是。就是提醒着自己别去，这是一种出习气的方法。还有一种的话，根本就不管，没有习气不习气，二主不是说，所以他就突然消失了。还有的一种，老师说不能多说的那一种也是出习气，都可活泼了，这些事都可活泼了。总而言之，你不能立一个没有习气在这样一个目标，你立一个他，你这个习气就除不掉，就这么简单。你不认为他是不好的了，他慢慢的还没了，因为你没必要，不值当，慢慢的他还没了。好吧，你就说不在意他，不管他，哎呀。这些都是虚妄的，就算是你有贪嗔痴慢疑也是虚妄的。洁癖。我们那个时候还说过老师呢，我想着说过老师。老师自己后来也自嘲。老师每一次来深圳的时候，他都走的时候，哎呀要把电脑带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论坛有邮件什么的。就是老师可能是怕他的电脑出问题，不管这些出哪儿，他就是在这儿住着，他每回要出门吃个饭，他也要把电脑带着。然后我说老师你这是强迫症。老师就自嘲，你看看还有人说我是强迫症。那怕电脑出事儿呗。对。
我以为谁是处理
的。不是的，怕电脑出事，实际上没处理过。责任心是好的，你要是认为是习气的话，你这提问题算不算习气啊？都是习气，那不对呀、啊、那你这提问题算是好学啊，你那所以说责任心是好的，都在于转，你别以为是除，你就在于转就行了。还有对于你来说，你先不要考虑除习气，先明心，明心。就没有习气可除，就是这么回事。除习气的重点，如果从座上来说的话，我感觉还是迁座后吧。迁座后他要遇事儿才能知道自己的习气。岂忘欲除习，是忘非除习，若能心不忘，除习无有涯。对。51吧，51。
得他心智者，在观众生机纯熟，84000心，无不因一一研究过，方可顺机而转。若偏于善，则世上一切光怪陆离之万恶，无由察之，终无法以度之焉。反受彼所摄，不觉与之同化，且目善极恶，均属烦恼，均不平等，至终无有启发。充其量不过坑坑然守住本分而已，大机大用不能起，度身迎何哉？
这51条，二祖就更敢说了。二祖就更敢，他说到了这个善恶的事儿了。这个菩萨戒里有一个东西啊，菩萨戒里有一个《瑜伽菩萨戒本》里头有说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看闲书啊，说闲话啊，干闲事儿啊，这些的不好。但是你要是没有经历过的，你就可以去看看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新鲜的，你就可以去看看，可以去打听打听，可以去认识认识。哎，这玩意儿是啥呀、啊？这可以的，这不属于是犯戒。这不属于是犯戒，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众生的机，它是84000的，你要观，你就是应该就是去看看它呀，接触接触它呀，它是啥样的呀，你了解它了，你就可以转了。这个时候就是说了，你只是跟善的在一块儿，你不就是不肯接触那些恶的，不肯接触那些恶的话，就是则偏于善，则一切万恶，你就不知道那些恶它的道道，它为什么要恶，它恶有什么道道，你就没有办法去度它。不仅没有办法去度他，你还会上他的坑，因为他会用善作为借口让你去入恶，就是这种情况。这个世间有一句话叫大圣不死大道不止，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就是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的那些恶他往往以善，他打着善的旗号，他打着，因为谁也不可能做到纯善，他说他能做到纯善你就信了，你就跟着他去学了，实际上你学的那一套都是恶行，他不是善行，他你看着他像个做的像圣人一样的，那不可能的。就他敢打这个圣人旗号的，就是他打着圣人的旗号，实际上他是虚伪。真正的善，他知道自己做不到，这就叫做圣人不死，大道不止。 他举着这个善的名义，他举着这个圣的名义，他都是做的是恶事，你不知道，你还入了他的道，你还入了他的道，你纵容了他，你还学了他，就是因为咱一根筋，一根筋儿。还有一个就是善恶你都要明白他呀，你不能光知道。我前两天见到一个师兄，就是他就说的就是那样的，他说他不能去上班，因为他的老板都很坏，他的老板都是恶人，他就这么说。后来我就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你不了解他的恶是咋回事怎么能行啊，我说佛法是活泼的。后来他准备就是在梧桐山鱼血馆那边做，就那边全是小善人那一类的，其实那些善都是邪法，都是外道，就是那个他上班，他说他碰见的老板没有一个不是恶老板。
他辞了工作去梧桐山那边，
就是在梧桐山住着的那个师兄，他就是一直在找工作嘛。啊，对对对，他一直在找。他的意思是说，他找到工作，他碰到的所有的老板都是恶老板，没有一个是好人，所以他没办法工作，他工作不下去，因为他都是恶老板，都是教他做的事儿，有一些事儿是恶事儿的。然后他那老板也恶，所以他就不能，他待不了。你看看，所以说啊，他跟心中心的就背道而驰了。心中心这个地方是活泼的，是活泼的。你不跟恶接触，你都不知道恶的道道。你跟恶的道道接触了，你首先你也保护自己了呀，你就不会上他的道了。另外一个你也知道，就是每一个人他做恶事他有他的因缘的，是环境啊什么种种种种的因缘造就了他现在的这样的。你这知道了你也就了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善没有恶，他都是种种的因缘使然，长期的那种的。你比如说他什么堕了地狱了，什么堕了畜生了，堕了恶鬼了，就种种种种的因缘造就了他现在的这种心，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它都是因缘所生法，它本身来说的话没有什么是取的，值得取的，值得舍的，它就是这种现象，世间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善恶相交，善恶相对，善恶对比，这很正常。所以说二祖说，如果偏于善，这个万恶你就不能够察觉它，你就没有办法去度它，而且你还被它坑了，不知不觉的你跟它同化了。我觉得前面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前面的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你就是怎么说呢，你还是要该面对什么面对什么，你别拒绝什么，你该面对它面对它。很多人修心中心的很多，在这一块很多的有这个毛病，反正是。后面的那个呢，你羡慕那个善的，讨厌那个恶的，这属于烦恼不平等，那个智终不有启发。充其量只能是守住本分，这个说的也特别好，就是目善极恶均属烦恼，均不平等，至终无有启发，充其量不过坑坑然守住本分，大机大用不能起也，度众生云何哉。这个坑坑然守住本分就是守住了善的本分，就守住了一个善的一个底线，一个本分，但是你不能起大机大用，你起大机大用有的时候的话就是要跟他，就是这么说吧，跟他同恶，或者说恶过他。在佛法里面，我记着佛啊，他治那个有一个龙，好像是在佛经经里也说过，在其他地方也说过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嗔恨心很大那个人，那个龙嗔恨心很大，然后他有什么烧那个火，结果那个佛的那个火比他的力量还大，把他给镇住了，然后把他镇住了以后，他服帖了，佛才给他说佛法的。啊，对对对，他就是嗔恨心特别特别的大，那你说就是说的是咋样，那没想到佛的那个出的那个火比他的还大，差点把他也给烧进去了。这回他背负了。
治恶人必须得我比你还厉害才能治。
就不是说必须，不是说必须，就是你自己做事的时候你这个起用是活泼的。对，你这个起用，就比如说你女儿说你学佛的怎么是这样，不怨你，是怨他活该让你这样，你知道吧。你是不由自主的就做出来了，这就是你的力量所在。你不一定是跟人间的善恶完全一样的，人间善恶他一看他觉得学佛就是那种清清净净的，啥都不沾染的，逆来顺受的，就是属于是那种的，实际上不是的，佛法还不是那样的。啊，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起用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他不以世间人的道德标准为标准。
嗯，对，
大部分时候跟世间人的道德标准比较相符，但是不是完全的，不是完全的相符。
那要是跟那个世间的道德标准去那样做的话，是不是就学死了？
那就是老人说的，就是二祖说的，坑坑然守住本分而已。
那你说那郭老师，比如说跟世间的道德不相美，就是跟世间道德相违背了，那道德世俗来说怎么看呢？都没有道德谴责，就是对道德这一块，比如说你 你发心，比如说你的发心是为了没我，但是
这个事儿分大事小事吧，我觉得小事上来说的话，你做什么他都会谴责你的，
是吧？
是不是啊？
对
啊，对对对。从大事上来说的话，如果因缘到了，你该受他谴责，受了也就受了。在佛教里头，这些祖师大德呀，大部分的人做的好像跟世间的道德不相违背，但是不是没有，有很多相违背的，并不影响他是祖师大德，而且说明他的正量很高。你比如说像永明延寿禅师还是谁，我记得是说是净土宗的祖师，就是谁啊，实际上他的时候，他当官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钱呢贪污过来全都用来放生了，最后给他就是要给他处以死刑。你这不行，你把那钱库里的钱都用来放生了，这哪能行啊，这贪污啊，给他弄死刑好像是就是砍他没砍死吧，好像是有这么一遭，还是死了也就死了，就是这一类的有的。还有一个老师讲的聚解秤砣，你见过没有？
没
见过。那里头不是有一个的是守太尉啊还是谁啊，他的官儿，他特喜欢这个禅师，把这禅师劝到他家里头，劝了好几个月，后来这禅师急了，掐了他女儿的脸一下，掐了他女儿的脸蛋儿，这太守生气了，哎呀，这个师父出家人怎么能这么做，把他撵出去了，他亲善了，他就不，我要不然他在太守家里头，他一天到晚的也没法跟人家去弄那个什么，去开他的那个法缘啊，什么都弄不了，天天被他圈着，那哪能行啊？最后他急了，他掐了人家这一下，太守一脑把他放了，你看看，所以可活泼。
嗯。
掐不好留下做女婿了，你胡扯吧，你就在这儿。52，我看看，52吧，读52吧。
52，坐满六印方可打七，每日均四印，莫坐二印，或修久坐，专修四印，至千坐即不再坐，因功夫均在坐下用也，多坐苦又直取于法也。
现在我们是多做了，人家就攻击咱了。不是，我们说这个做了没有用了，就开始攻击咱了。说怎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做了，提倡不做了，提倡不修了，就开始攻击咱了。这不是二祖说了吗？多做恐止于法，即迁坐之不再，即迁坐即不再做。所以到我们这现在，你要是明确的说法来说的话，就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你迁坐过后，你再打一阵也行。但是你要是打了很多年了，你每一天都离不开这个打坐，这就是有问题。这就是有问题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功夫在坐下用，这个地方的话要就是时时的提醒自己，还是要在坐下，不是在论以坐数了。就这么说吧，你迁坐过后你可以坐你可以不坐，但是我们不以这个来衡量人。你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也没什么值得自卑的，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吧。啊？有没事儿，你才做了一年嘛，也行。
还有那个郭老师，就是有的师兄吧，他习气就是来的习气也挺大的，就是我。
你这个就是他习气这个事儿，只有他自己说了算，别人的话不好根据他的情况说是他的习气。就像刚才说的，你看着他去挣钱了，你看着他去当官了，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知道，不一定算是习气。这个事儿还是看他开口着相不着相，能看出来他开口说的是着相的还是不着相的。这个东西要你自己有眼。
我真的没眼，我就觉得我还那
你举个例子，你说说他的习气是啥样的。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阵好一阵，就是一阵吧，就是对这个本来啊面目他比较熟，也觉得很明白。一阵是糊涂了，就是糊涂一会儿明白一会儿。
那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打坐的事，这个东西还是见地的事儿。他明白的时候不立一个明白，慢慢的那些糊涂也会减轻。你说谁可能一下子明白了就再也不疑惑了，也不会的。他那个疑惑的那个习气很重，也不是一下子能减轻的。他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像我们不说疑惑不代表着没有疑惑，只是有疑惑来了，我们知道这个疑惑也不是个事儿，你没有必要在意它，所以你看着我们好像没有疑惑，实际上我们是没理会这个疑惑，没搭理这个疑惑，因为这个疑惑不足为奇，我们也没有说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没不说疑惑的人，他从来不说他明白个啥。他是有疑惑的人，他一开口，哎呀，我知道一个什么道理了，我懂了什么了，我相信我自己是佛啊，就先说这些，后面就开始说疑惑了，都是这种的。 所以就是后面的话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一块，我觉得对我来说主要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心可明，在这个地方上慢慢慢慢的后面的就好办了，并不是没有疑惑，乃至于迁坐后也有不舒服的时候，不舒服不得劲儿，也不知道咋不得劲儿的时候了，那就是不理他，硬不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那个习气总想捞个什么，总想变个不一样的自己的那个劲儿还在呀、啊、还在呀、啊、那要多提醒自己吧，提醒自己时间长了一事儿一忙了这些东西都忘了，你知道吧，忘了回头一看，哎呀这些人都有病吧，在这研究啥呢，嗯就变成了这样了。
刚才那个师兄就问这样是不是不撤，
没有一个撤不撤，没有一个撤不撤的。迁坐以后有好多就是那个像赵丽萍也是那样的，就是迁坐内的师兄他会挑迁坐后的，你看这个迁坐后的怎么还不纠结啊，这迁坐后的怎么还这样，迁坐后的怎么还那样，哎呀就是迁坐后没有这些了，所以有各种毛病也正常，他自己能转身就行。没事没事，我不 Q 你，我 Q 别人，我分分钟被检举被投诉，我 Q 你肯定不会被投诉。迁坐后不是要有一个啥样，没什么样，啥样也都是正常的，没事儿了。投诉投诉，那不是的，淡泊迁坐后看着迁坐内的迁坐后的都不顺眼，这都是一看就是刚过迁坐没多久。迁坐后你再过一段时间，你看着谁都顺眼，我告诉你，你现在还在那个刚过迁坐的那个刚过迁坐就不适应，哎呀，你说自己是个学佛人吧，受不了那些学佛人的着相，那太着相了，跟他们没法待。你说自己是个不学佛的，那不学佛的也饿，也就是这毛病那执着的，你也受不了他，你都不知道自己该搁哪儿。刚才没有没有，刚过两年吧，啊，刚过两年，没到三年呢。看迁坐内迁坐后的都不顺眼儿，他这是可能是报复的说，你时间长了你看着他们都是，看着这个也有好处，看着那个也有利益，看着那个也觉得哎这个地方挺好的，时间长了都顺眼了，就看着那最饿的不行的人，看着他也都，你不顺眼你怎么办呢，看着哪个人都可光明，看着哪个人都可光明，都有闪光点儿，都有成佛的可能。这是第51个啊，51个就是说你在善恶上啊，你特别的固守那个善，你最后只能作为一个善人，只能作为一个善人，但是你绝对起不了佛法的大机大用。还有一个，你可能被恶给坑了，你都入了恶的坑了，你都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你见到恶你不必躲他，你见到恶你也要明白恶的道道，你也要跟他那个。其实佛教里头的恶人可多啊，可不少啊。那些弟子看着他差不多的，我们认识的那些，你就连阿难这么好的人他都有犯错的时候，你看那恶人可是不少。你说阿难犯的虽然不算个啥，但是他作为一个出家人的就不应该犯了啊。你这个还有什么，那罪恶的央觉摩罗，勇士比丘，能数出来好多，包括广额图尔，广额图尔屠夫，广额图尔，这恶人可多啊，在那里头的人家都成就的还比咱快。我记着楞严经里好像还有说过这个，有说过就是说的是说到阿难跟摩登伽女的时候，最后佛说了一段，就是说阿难跟摩登伽女啊，就是你看阿难做了坏事哈，就按照我们说法，好像他差点，这个摩登伽女是个坏蛋，他勾阿难对吧，他是个坏蛋，这个摩登伽按照善恶的标准他太坏了，他勾了阿难，然后阿难就上了他的道对吧，你看多坏呀。后来的话佛就有说，他说他们之所以坏，他有他坏的原因，他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过去500世是夫妻，所以这一世他就看着他顺眼，他就要得到他啊，就是说他，你看了你一听这个音，哦原来是这样，你就理解他吧，你就理解他。然后佛说他这样都能成就，何况别人呢，这个解脱道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不难，他一点都不难。我记得楞严经里有说过啊，都是像这样的摩登伽女这样的都能成就，你们还担心什么呀。提婆达多，对，提婆达多他视线的就是一个恶，他没有从恶转善，他不是视线一个从恶转善，他不是视线，就是由恶转善的这一类的不少，他就是他的底子比咱恶多了，最后他转身正果，正的果比咱高多了，就是这种的，像央觉摩罗，这个广额图尔，小的来说是阿难，别的地方还有呢，还有不少，现在一时半会儿记不清了，勇士比丘，就关于提婆达多佛也说过， 你看你们只看到提婆达多害我，然后就讲了，就过去是啥因缘。我记得有一世的因缘特好玩，有一世的因缘就是佛说他是个医生，这个提婆达多是一个病人，他就给他看病。这个病人本来很有钱，但是他后来好像是经济反正不知道出啥问题了，他就没给医生钱，但是这个医生也很善良，他也没有要过来。后来这个医生真恼了，就故意没治他，给他给弄死了啊！就是你这一听你觉得提婆达多这样也有他的道理了好吗？对，嗯，因为他看病老是不给钱，老是不给钱，佛恼了。嗯，有一个公案，提婆达多调达谤佛，生生入地狱，随令阿难问：“你在地狱安否？”嗯，我虽在地狱，如三禅天乐。佛又令问：“你还求出否？”我带地，他说：“我带世尊来便出。”阿难说：“佛是三界大师，岂有入地狱份？”提婆达多说：“佛既然没有入地狱份，我岂有出地狱份？”这个是提婆达多，是提婆达多吗？提婆达多就是十地菩萨。阿难搞不了他，阿难不被他给搞死啊。他这个公案是搞阿难的。是搞阿难的。你看看阿难就树立了一个圣。我佛，你还让我佛来，我佛是谁啊？我佛怎么可能入地狱呢？那佛既不入地狱，我也不会出地狱。这个是搞阿难的。这个公案的主人公是在是其实是阿难。是说给阿难听的。53
见性后刻可顾到本来，密不中一坡字，即表差了放下归空之意。此即金刚萨埵法。昔洛那上师曾传其学人修此，但画法必用于明心见性之后，否则茫然莫知所措。六祖云：见性人即轮刀上阵，亦可不乱，啪嗒一下当下即是。其所以修千座者，正要念得此心，能悬崖勒马，说止即止，说起即起。此于本来中起妙用，而于妙用时不忘本来意。
这个地方说的是有点类似于怎么去保任。有点类似于怎么去保任，就是时时刻刻照顾到本来，照顾到本来。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习惯呢，你可能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话，二祖就提醒了，比如说是坡，就是放下归空的意思啊，就是教人修这个坡，嗯，就是你得知道这个空，你知道这个空，然后你就好用它了，就是明心，所以叫明心见性以后，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茫然。你看我明明知道是空，我怎么还被这个境界所转呢？明明是空，我怎么还发火啊？就有这种问题了。实际上你那个发火也是空。你所以说这个事儿，要你真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怎么样画都没事儿。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去硬画它，实际上你根本都不在意那个空，你只想斩断某些习惯，你只想就是改变某种行为，你还是着相，这个还是着相，你只想改变某种行为，实际上这是着相，实际上这个行为的改变就是除习气，它还是要在就没有习气可除，就是在这上，不是说你去硬去改变它，你不能落一个这个，不能落一个有行为可改变。所以说要明心见性以后，就是这个空，你知道是空了，知道是空了，有的时候呢它能够刹得住，有的时候刹不住，刹不住也是空，你尽量的去刹它，尽量的去改它，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好了。关键是归空，并不是在于止住恶行，什么时候都是在归空，什么时候都是在归空，你掌握了这个窍诀，那些恶行慢慢都远离了。
归空，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归空，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归空。所以说二祖说是什么啪嗒一下当下就是说的提醒自己。其实后来都没有这些，后来你该咋做事咋做事，不对的你别做就完事了，根本都跟空不空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还哪有空想啥空不空啊，都没这些了。不是的，他这个是说出问题的时候，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嗯，他这个说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提醒自己，就是说的是这个用坡字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啪嗒一下当下即是啊，就是这个是提醒自己在贪嗔痴慢疑的时候，贪嗔痴慢疑的时候说悬崖勒马，说止就止，说起就起，这就是本来中起妙用，而妙用时不忘本来。说止就止，说起就起，这个事儿要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做也好不做也好，这两个都是好的，这就是说止就止，说起就起。
最后一句郭老师就是、耳鱼妙用时不忘本来也，这个也还是说在保护他，就是
这个后面的此鱼本来中其妙用，而鱼妙用时不忘本来，这句话是多余的，我认为你把这句话忽略掉，要止就止，要起就起，就完事儿了，你再加一个本来自己就懵了，再说一个妙用自己又一愣神，这都耽误了，这就是道理上是这个道理，还是把后面这两句扔掉，你说止就止，说起就起，这既是本来也是妙用，就完事儿了，得看你碰到什么事儿了，我觉得还是得看你碰到什么事儿了，你碰到的这些事儿，你该做就做，不是一直在该做就做吗？这个空一般来说是说的是贪嗔痴慢疑，说贪嗔痴慢疑的时候给它归空，你有个东西可贪了，给它归空，归空有助于你歇上那个贪嗔痴慢疑的心，假如说你歇不下来，歇不下来这也是空的，尽量让它过去就行了。还有这个啪嗒一下，刚开始的时候的话有无信可见，见到那个无相的东西了，可能会经常的回忆回忆，所以会有啪嗒一下，总是有个啪嗒一下，那很别扭的，那不对，这就是有点类似于，我觉得可能有点类似于咱们齐老师说的观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啪嗒一下，当下就是有点像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师兄说，那个蒋涛师兄盖州的蒋涛，他很利落的，他的见地也很利落。当时我说，哎呀，就是有什么事儿，啪嗒一下，当下就是。他说，哎呀，你还有个啪嗒一下吗？完了，我说，哎呀，是啊，我说怎么有个啪嗒一下呢？这有个啪嗒一下就不对。但是你说没有啪嗒一下，又自己嘛，又亲善不了。就是有一阵用功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知道所有的用功都不对，所有的用功全都不对。但是呢，你要是让我没有个用功嘛，没有个下脚，就觉得好像也不对啊，就憋到这儿。憋到这儿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选择看那个禅宗的开示，一看就明白了，没有这些，就是说的他不会用这个话说没有这些，他会说哎呀，吃茶去，或者给你一棒子，自己觉得特爽，就没有这些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看齐老师的那个心坛谐音，有一段写明心见性的，还有如何观照的那一段，反复的看，一看就很清善了，就放下这些了。
对呀、啊，你看了那个过程和那个啪嗒一下不是同样的。
是的，是的，但是自己对啪嗒一下的这个理解上顺不过来，就觉得自己用功不知道，反正所有的用功我知道都不对，肯定都不对，所以我觉得啪嗒一下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是要干净的，有一个东西留着都不干净了，所以要把这个干净这个东西去掉，但是你去掉你的习气又很重，你又不可能去掉，你还得回忆回忆啊，就是这个宝到底有个东西宝没个东西宝啊，就算是难为住了，就等于是。不是说慢慢来的事儿吧，反正当时的时候就看看那些的时候，当下就没有这些了，就能够遣除掉这个啪嗒不啪嗒，当时的时候对这个管用，过了一阵儿了好像就没有这个了，大约这个可能持续了有可能有几个月吧，有三个月吧。
遣除掉啪嗒以后呢还用不用功？
遣除就是用功啊，遣除掉啪嗒这本身就是用功，这是最好的用功，这才叫真用功。
我记得就是去看齐老师，就是约答疑，答七的时候，就是一个师兄，他就是，然后就是
说你呢，
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境界。完了之后说的，你没有境界的时候，那个你能不能就是说你那个能不能凛然，就是你知道那个能不能现前？完了之后那个师兄说能现前，然后那你就保吧，齐老师，那你就保他一年。半载的走到完路也没毛病，然后我就听这个，我就觉得是不是人人都得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不是这样的，我就不是这样的。当时我告诉你我的情况，我当时的话修了可能就是应该是至少是300座以内，我们几个讨论观照的事儿。然后有一个师兄他就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我说他这个不对，我总觉得别扭，然后我说他这个，我就说的是我觉得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齐老师说那你就用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他就用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哪个对你有用你就用哪个，没说哪个一定是必须的，没有说哪个是一定是必须的，佛法中根本都没有哪个阶段是一定是必须的，顿法就是这个特点，剑法来说它中间会有一个过程，会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定的，不是一定的。第一个不是一定的，第二个现在的人啊，对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这个多有误会，误会太多了，这个不适合用，不适合用。描述可能各不一样，这个描述可能各不一样。我认为在我这儿我是不太强调这个东西的。我认为强调的这个，在我这儿一强调的，大部分人都误会了。
我一直觉得朗然现前是有一个现前。
不是的，朗然现前就是空了。 就是空了，就是空了，那个妄想都没有了，他起个假名叫朗然现前，你就不适合用这个朗然现前，你就适合扔，就适合使劲扔，就是这些东西按照二祖说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第四十八条，你看看第四十八条。
现前不了，没啥现前。
不是不是的，你看看第四十八条的这个第四十八条最后一句，且人之所愿直取者，出意无不以为有益于己，不知反以思物，无益于取宝，投入粪土，不值也。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他现前的这个东西，他就成了一个粪了。你执着他了，你执着他，他就成了一个粪了。你别要那个现前，你应该扔。你这些东西所有的就扔，我都已经反复的说过了，你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不肯扔，你就一直扔，一直扔，你一直扔，你扔到一定的时候，你自然的认取，到时候也不需要别人肯定你，算不算明心见性，根本都不用别人肯定你，你只有不用任何人肯定你了，那个时候才算明心见性。有一个人要肯定，这个时候都不算明心见性的心态。所以为什么齐老师说不认证人就是在这儿。实际上禅宗治的那些啊，禅宗公案里治的那些都是已经明心见性了，但是他还不太肯定，治的都是这些人。他理论上来说他没有什么疑惑，但是他有的时候碰到事了他还是有犹疑。他一犹疑，我这对不对啊，师父会说我还是会表扬我，是肯定我还是否定我啊，一有这犹疑完了上了当了，那师父给他找出来可多茬。
你说那个对那个就是怀疑时间不肯定那个卷的吧。
不要怀疑的不肯定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就更别那个了。你先说说你想肯定什么东西，我看看。你要是有你的话啊，
就是明心见性嘛，就想明心见性，见那个性嘛。
对对对对对。
啊、那就是联想到就是那个齐老师那个本来是不是那个就是连着软性钱这一块、
嗯。
那有的人为啥齐老师，因为宝你走乱弯路也没啥，你完了之后再扔，那个意思。
这个是有助于他断妄想的，有助于让他断妄想的。
啊断妄想
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当现在没有人，也没有人认识你，你要是有觉得哪儿明心见性了，你也可以说一说，也没事儿。你觉得这一段是不是明心见性，说一说，如果是了我就告诉你是，你可以保他，如果不是了我就告诉你不是他，也没事儿。我在这一块我是没有忌讳的。你有什么警戒，你觉得是明心见性？
反正我是对我这一块我肯定。
肯定什么呢？
就是像那个就是齐老师说的这一块。那个、
这个不是明心见性，
是徐老师说过一句吗？就是“然而就懒现前”嘛。
嗯，这个不是明心见性，
这个、不是、嗯，但是就是这个就是真明心见性，就是本来是个观什么照，这是真观的。
你这个你这个很像，但是对对对，但是你这个是学别人的，必须要你自己，你自己有什么体验，你说你自己的这个地方才行。你现在说的还是理论上的，这个、
就是我是这个意思，郭老师，就是就是说到观照这一块。就看秦老师讲啊，就是他讲的第一步，内部随念转外部随境迁。第二步说的是，岭南一绝懒人现前。第三步说的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三步。
三步没有必要跟明心见性联系，说明心见性说的是另说的，没有必要。你要是做功夫再说观照，不是说的一定要明心见性才能是到第三步，也不是的。有的人他能接受这个道理，他就这么做着、
是
可以
的。
啊，对对对。
那就是我就觉得这三步应该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你弄的不应该就是说跳级或怎么样，
是一步一步弄的，一步一步弄的，你不知不觉的就过来了，是的是的。现在对你来说你没有必要强调第二步了，而且从我的经验来说强调第二步的这个弊端大于利端，所以在我这是不强调的。
我就是因为有时候听那个齐老师那个录音啊，就说、齐老师那你就两人们先现钱，上他现钱，去现钱，
上他现钱的意思就是你不打妄想啊，
就不让打妄想，就实事实。
老师还后面还有一句呢，你现钱了之后，元音老人告诉他把这个扔掉，你记住这句话没有？
是，
对对对，大家都不记得这个了。你打坐自己打这么长时间，到底是有东西可见还是没东西可见啊？
没
啊，对对对对，如果没有东西可见了，其他的这些东西也都没有，既然没有东西可见，还有什么东西可观呢？这个地方要靠你自己，要靠你自己。你这个时候的话，你有这样的见地，你再跟祖师的开示在一块对，你就能够圆融了。祖师的开示实际上说的都是这个。啊、嗯、啊。
回答他那块，我就觉得突然一下好像是不是没有身体，但是就特别大，那个山丘的身体，那是咋回事呢？
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你现在说已经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你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就过去了，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的， 现在也是这样的，这些都只是说的概念，或者你这都是受咱们的这个五蕴的觉受、色受想行识的觉受的影响的骗了。实际上你不上这个当，上这个当的话，那山跟你也不是两个呀。以后碰到什么样的境界，你只要不理它，随它变就行了，你不要刻意的去控制它。那主要是看你现在还是不是那样，现在不是那样的话就算了。现在的话也不存在这些东西，那山就是在你里面，你就是在山外头，也很正常。一般不管用，一般不管用，你继续做吧，你不要找什么境界。什么境界的话，最关键的是知见的改变，最关键是知见的改变。对的对的，不是的，只要修心中心一定会有现前的时候。但是有的人他不肯认这个，因为这个是无相的，他总要认一个有相的，比如说原来不空现在空，这叫化空。原来是有，现在没，这叫爆炸。他认一个有相的东西，他认了那个爆炸，他认了那个化，他不注意那个空，他不注意那个粉碎。他认错了。只要你修心中心，很多很多这样的都很多，就是他忽略过去了，忽略过去了。我已经忘了，但是其他的时候你有说对的时候，你又忽略了。我现在都可以给你找出来看，你知道吧？
你比方说打完长坐以后那阵很明显。
不对不对不对，你说的这个是觉受。你有一次说过一个不相干。
啊
对对对，你可能都忘了那个时候。这说念佛的。
后面
一点。对对对对对，心安心不安都不相关。心安心不安都不相，心安心不安都不相关，那还有啥相关的事儿啊？说你明心见性，说你不明心见性，算和不算它相关吗？还有啥是相关的？连心安心不安都不相关了，这都没啥相关的事儿。但是你真的认为它不相关吗？
真的认为？
好吧，好吧。
今天是这样的。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你要是今天是这样的呀。啊，你要是今天是这样，你就这样，你今天和明天也都不相关。还有你是真的认为还是不是真的认为，它也不相关。
我是有时候一下下了，我觉得啊，好像自己懂，会有这种感觉。
你不要以为自己懂了，你那个不相关才对，你要加个自己懂了就不对了。啊，就是在这儿，就是说学佛啊，不是那个主语，不是自己，学佛是那个真理才是主语。自己不是主意，自己明白自己糊涂，这个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你明白了个啥，你在哪里糊涂，这个东西能够解决问题。这个不相关就是关照，那些警戒不是，那相关吗？啊，对对对，你就是贵在你有个不相关在。没有虚空粉碎的爆炸，一的一下明白也能脱开。不对不对不对，你现在这样想着脱开的，你这个就是没有脱开的，你别怪我。你要是让我说你就是宋师兄，你就是一个没有脱开的人，你可别怪我啊，是你先说的，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回了。我不知道你的修行情况，你是打坐打了多少坐了，你知道我们说话都咋说吧？我们说话是这么说的，你才脱开了呢，你全家都脱开了，你祖宗八代都脱开了。你如果经常能够回忆回忆那个不相关就好了，但是你老是回忆警戒，你都老是忘了那个不相关了，所以都是划过去了，都是自己不肯。
肯
了，相关不相关？
不相关。
对，你看还是没有一个肯不肯，关键是不相关。要不然的话，你今天肯了，明天又不肯，你等着吧，会来回反复的，反复的很厉害。除非你认识到真不相关了，就没事了。就是今天，就是这个。特明白，身心也轻松，也健康，也利落。看着公案马上有答语，能够答得出来，对答如流。看着一切赫伯骂祖，简直是明天开始起疑了。这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为什么呢？你今天立了一个信，你有一个信在，明天你就疑；你也没有一个信，那个疑慢慢的就没了。齐老师早就说过，真信无信。你一上来，你先相信啥？还有第多少了？第五十四了吧？五十四，
上座修者，止也。止于一，则本来面目显。一止一观，为离幻法，心空法净；不着一观，则究竟矣。
二祖把这个上座修法跟下座观照这个说成是止观了，说成是止观了，挺好。 好的，挺好的，就是这个天台宗说的这个止和观，或者是定和慧的关系，定和慧的关系有止有观。这个止于一，止于的是一，这就是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显，一止一观，未离幻法，心法空净，不着于观，则究竟矣。我看一下啊，止于一则本来面目显，止一止一观，未离幻法，心法空净，不着于观。止于一就是这个一就是空吧，止于一就是止于空，或者止于啊这个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法而本来如是，止于一，止于就是止是什么意思啊？止就是停止，这个停止本来就是一，停止本来就是一，止于一就是你止的话，它本来面目就显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六根不起作用了，六根接触六尘，六根不起作用了，你本来面目放光吧。止于一，在本来面目显，我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么说吧。那么观是什么？但是这个关键并不在于本来面目显，因为我们不会认这个本来面目的。关键在于这个观，一止一观，没有离开幻法。这个止和观也都是方便法，心空法净。就是你这个心空，就是你没有什么东西可止，也没有什么另外的一个东西让你观，这就是法净。你要观什么啊？你天天要观啥都没个东西，你观个啥呀？心空法净，不着于观，这个地方才究竟，这个地方才究竟。这个地方我觉得说的是，上座修法是止，下座修法是观，但是这个观也要扔开它。我理解是这样理解的，这个止是有助于你认取本来面目，止就是一，就是止你就不活动了，那不就是一吗？就这么说吧，止就是专一的意思吧。本来面目是啥呀？本来面目是啥、真的没有啥吗？
反正我打坐
着。还是不敢认，还是不敢说是真的没有啥，确实是没有啥，没有啥的就是本来面目。这个地方不是有个东西可认的，没东西可认，没东西可认。他一说你别给我说什么本来面目，你别拿这个来霍霍我了。这就是认的人，认的人就是这样的心态。你问我是本来面目，我不打你就不错了，你在这霍霍佛法。那还有个雷师兄，雷师兄你还有什么疑问？其他的那些修行上的细节都可以忽略，都没事儿。今天
过来呀，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这个下座不着一观，齐老师说坐下观他就是光明台断嘛，不来的时候你也不用做什么，就。不来的时候你也不用提起一个有妄念的关照吧。
可以这样，你提也可以，你不提也可以，提的时候叫如猫扑鼠，不提的时候就是说的是有贪嗔痴慢疑来了再关照也可以的。你自己做功夫做功夫就是紧呢还是松自己决定，一般刚开始修心中心都是紧，后来就慢慢的就松了，而且知道这个地方没什么可关的就更松了，有事了再关，这个是大部分人的情况。
后来就是来了以后再提醒他没事儿。
还有一个你那些念头啊，这个念头有的时候它是有用的呀，你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再说去掉，
如果没有也不说多这些事儿。
对对对对对，
是我是说教官，而是说有的时候把它去掉。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了？
我是因为觉得提得很累，就是觉得很不
啥时候开始这样了？你前一段还问那个绵绵密密呢，那你怎么办？你不绵绵密密了怎么办啊？我问你，你怎么跟你这个绵绵密密解释？
我觉得累了，我想。
那你不符合，你不符合老人的绵绵密密了，怎么办吧？
怎么办？因为每次问，总感觉好像。
你没有事的时候，你就不关照，这正好是用功，这正好是绵绵密密。
可能我太限于那些词里面，按照那个去。按我自己的理解吧，去做越累感觉。
哦，你是因为累，你还是你就，我觉得你还是要清楚你的误会，你清楚你那个误会，老人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你还是要清楚你的误会。
不明白秘密，还有一个说如猫扑鼠，你刚才说了
吗？如猫扑鼠的那个。
那就妄念来了，你就像猫一样扑过去。
啊，对。
妄念没了，你猫不要离开，你还看着。所以我在这也，我就把这句话抓住，我说没有的时候也要看，所以看，一直有看。
你觉得累就不念了，那你累算啥？你要为了修行正道，你累点不应该啊，是不是啊？
是对，一直看，好像有时候也会忘，有时候也觉得啥都看不到，有时候偷偷懒就不看了，还挺舒服。
你那个啥都看不到，那个倒是好事儿。 啥都看不到，那就是属于看到了。他念头本来就没有起处，没有去处，这个念头本来就是虚幻的，山河大地也是虚幻的，念头也是虚幻的。我们现在跟这个虚幻的东西一直在斗争，一直在掐架。现在知道它是虚幻的就不危害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可以就着这个虚幻再做梦中佛事儿，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刚才这儿他说要一直看着嘛，就是如果老鼠不在，猫也不能离开，这个正念不能失，所以我就一直以为。
那你现在离开了就离开了，你好意思离开呀？
但是我齐老师又说那个什么没事的时候不要关，有事就关。
齐老师说的没事不要关，有事就要再关，没事不要关，这个是最好的正念。
所以我
你肯不肯定这个？你要是不肯定这个，你就看袁一老师的东西，你情看着矛盾呢。
对，我就觉得怎么两个组织，
就是说的没事的时候不。
我也纠结好久了。
那就是说没有事的时候不关，这个属不属于正念？这个才是佛法中最究竟的地方。没有事的时候不要关，就这种东西你在基督教，你在伊斯兰教，你是在其他的里头你都找不到。这个才是佛法的精髓。佛法中的时候的话，最究竟的时候连佛法它是不利的。这个才是佛法的精髓，这个是任何的都找不到的。你要是不能掌握这个精髓，你进到佛法这里头来干啥来了？
就是不用做什么，它本来就是嘛。
那也不用立一个本来就是，就是说的，就咱们说的就是这个没事的时候，也不用立一个关照。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地方是真关照，这没有完，这个地方这才是真正的关照，这才是入到佛法的门里了。
这可以理解为这也是老人说的绵绵密密，是不是？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老人说的绵绵密密和正念。因为你要想一点一刻的不造作，你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做人你从来没有造作过，没说你是个畜生啊，为啥呀？因为你本来就是人，只有你本来就是人，你才能够绵绵密密的做人。就是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地方还是要到这儿，这个究竟究竟的，你跟绵绵密密不矛盾的就是这儿，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一丝毫的。就是这么说吧，没事别找事儿，这正好是正念。只是说是没事不找事，这个是最精华的关照，这是关照的精华，这是真正的关照。只是说咱们也不排斥你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要断，那个是副业。正业就是没事不关照，这个才是正业，这是主流，这是精髓，这是心中心，你要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其他的那个有贪嗔痴慢疑你顺便也断断，你何必让他贪嗔痴慢疑呢？那个是副业，虽然是副业，但是也不排除。现在我们把那个副业当成主业了，一天到晚就看住念头，跟念头做斗争，那就是要修行啊。修行了长时间的能够解决哪个地方不对劲儿。如果是你有问题了，你可以通过问答的方式来解决，你有明确的问题。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明确的问题，没有明确问题，但是心里不安。大部分时候回头时候糊涂了，那就是没个明白，那就谈不上糊涂。这时候到时候再说，你具体有疑问你可以说。就是刚开始修，
就是觉得是我明白了，还是因为有这个我？
不是的，不是的，你明白了个什么？主要是你明白了个啥呀？啊，你要没个东西可明白吗？那你怕什么糊涂呢？不需要另外明白一个什么东西，本来就不需要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对对对对，但是习气还在，要除这个习气，而且刚开始脚跟不灵，还觉得自己这样对不对啊？这样不对啊？这个路要走很长，这个是需要修行的。大家还有啥？罗师兄最近一段如何？忙？
忙着赚钱。
行吧，忙吧。你不是忙着赚钱，你主要是忙着还钱。嗯。
是哪一部分了？我回去看。
结语、结论、结语、结论，它是甲乙丙丁。就是有一个是结语还是结论，就是那一段。嗯，对对对对对。嗯，有一个结论结语。对对对，是最后一段的意思是归无所得。嗯，是归无所得，意思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它不用是归无所得，它是本来就无所得。嗯，对对对。嗯。你现在呢？现在呢？现在是什么样啊？无梦无醒，啪一下你不就醒了吗？不是一定要回答个什么的，你其实现在不要理解他，你现在不要理解他。所说的公案都是你的心，所说的公案都没离开你的心。无梦无醒是主人公何在？你都醒了，这都已经醒过了，没有什么的，那都是骗人的。什么无梦无醒，有梦有醒，这全都是骗人的。 他真无梦无形的时候他也问不出来了，他真无梦无形的时候他都没睡着了，没有梦也没有醒，他怎么开口问呢？他开口问他都是个坑，这就是个坑。问你无梦无醒时主人公何在，这已经有梦有醒了，已经有梦有醒了，所以你不上他的坑，你打他就行了。谁让你有个主人公呢？你没个主人公，该睡着就睡着，该醒就醒，本来没事儿。他非要让你去认个主人公，你看你就迷了，你就开始激动了。这些道理是道理，这些事儿关键的是看你自己起不起疑，你自己到底怎么弄的。公案就是考验你，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场景考验你。
我现在已经死了。
死了就死了呗。死的就是佛呀，那是死佛，行了。嗯，死佛你不明白，我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这都没不好玩了，这都不好玩了。再举另外一个例子，那个《楞严经》里面的那个看到光明、看到黑暗的时候的，他能看见不？啊，对对对，看到黑暗的时候他能看见，能看见黑暗，就是说的是黑暗的时候是黑暗佛，光明的时候是光明佛。那你活的时候活佛，死的时候是死佛，怎么不对啊？你还是往灵识上跑，你还别上灵识的当，不上灵识的当。有一个公案很简单，你可能够明白。我们那个时候都读那个公案，我还给我们单位的人打谜语，就是那个陆更给那个南泉说的那一个特简单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有一个瓶子里头养了一条鹅，然后鹅很小，后来鹅长大了。然后又不能够摔碎这个瓶子，又要让鹅出来，这鹅怎么出来呀？啊，就是一个花瓶里养了一个鹅，这鹅长大了，不能摔碎瓶子，也不能够，也得让鹅出来，这鹅怎么出来呀？这陆更正在那想呢，南泉叫了一声陆更，陆更说：“哎。”南泉说：“出来了。”公案这个味道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公案，读公案就是这样的。他就问他：“这个怎么能出来呀？这咋出来呀？”我跟我们单位打谜语，我们单位的可迷了，真的痴痴迷迷想了好几天。那你对他们来说，你让他们参也没有用，说句实在话，你有的时候就是说高兴了说点佛法，他们都怪我，他们说你看我本来很高兴，你非得说点我想不通的事儿。我一听，我一想，这想不通的事儿太可怕了，都是你让我觉得这么可怕的。
忘了，
说了也没有用，主要是对的，说了也没有用。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额，和尚做梦生出全招，他都是出也，陆更从此开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不知道啊，好吧。
就是别着在那个瓶和额上面。
对对
对。别粘在上面。
对对对。古人瓶里头养了一个鹅，鹅渐渐长大。鹅出不来，现在也不能够损坏这个瓶儿，也不能损坏这个鹅。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够就是让这个鹅又出来呀？出来又不能损坏这个鹅，也不能够损坏这个瓶儿，怎么让这个鹅出来？咋让它出来呀？那古禅师不是说过吃茶去？他就叫了一声陆更，他说陆更说啊，然后南泉猛地吼了一声出来了。这些都是虚妄的，都是你自己，你就别剁那两边就行了。这是比较简单的。还有一个是那一个的适合你的那个，算是适合你吧，也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适合那个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就是那个香烟禅师的那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个人吊在树上了，然后他的那个两腿悬空，两手也挂不住树枝，他只能用嘴去咬到这个树枝。这时候树下过来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就见他就问佛法了。问佛法了，他怎么办？他如果开口答了，他就要掉下来摔死；他如果不开口答了，他是一个出家人，人家问他佛法，他焉能不答呀？这个时候他怎么办？这个是香烟禅师的公案，回头可以想一想。他就掉下来摔死了。你看他摔死了也要答，好吧？这就是公案，他有他的，他不能，你不能这样，你也不能那样，他有他的这个，你说摔死就摔死，那是你的那个。
你拍一下。
你是听的，你是老记得老人这样，还是你自己觉得应该这样的？
不是我自己觉得。
好吧，那就没意思了，算了，没事儿，出个虚功，咋的都要折腾一下，用手指一下对方，
你指一下对方，你算回答了吗？人家问你佛法，你就指他，你啥意思啊你？你什么时候问齐老师，齐老师用手指你了？你有空。